在11月15日有一间的大专学校毕业礼上面呢，有一个学生啊，他在呢台上面呢是高举绿色的彩虹旗，他呢是去支持同性恋的运动。咁呢两日之后17日，台湾的立法会呢就是呢企图呢是去通过同性婚姻的法案，引致成2万多的台北的市民呢是呢去反对立法院是呢有同性的婚姻立法。咁琴日呢在香港呢就有一个同志的大游行。其实呢同性恋运动或者同运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性权的运动，是要争取呢自由化的性教育。即是说呢在教育上面呢不要讲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啦，让呢人呢可以自由选择啦。亦都呢争取呢是降低不同性行为的年龄限制啦，反对性倾向歧视啦，同性恋解放啦，同志公民权，或者呢是鼓吹多元化的婚姻，或者呢多元的性爱选择。完全不需要设底线。男男又得，女女又得，男男女女又得，男男男女女女又得，同动物结婚又得，在美国有人同金鱼结婚。还有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生态恋，可以同某条河结婚，同某座山结婚，同某棵树去做爱。还有私恋恋物，还有呢是呢跨年龄的恋爱，或者是家人恋，是我们传统叫的恋伦。在这个鼓吹多元性爱和多元婚姻的世代，基督徒是应该怎样去看婚姻关系呢？哥林多前书呢17章是很容易分到三个部分的。今天呢我们先讲1至16节第一个部分，让我们一起读完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问女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在第一节呢， 保罗咧就话啦，论到咧你哋喺信上面所提出嘅一啲问题，嗱，虽然咧我哋唔知道吓嗰哥林多教会写俾保罗嘅信讲啲乜嘢，但系咧从一至十六节保罗去回应嘅内容咧，我哋咧猜想咧，可能佢哋问咗四个问题。第一个就系话已婚嘅基督徒应唔应该停止性生活啦？第二，信徒独身好啊，定还是结婚好啲咧？同埋咧，已婚嘅信徒系咪应该同未信嘅配偶去分开咧？咁如果未信嘅配偶要离婚啦，咁应该点样做咧？喺第一节下半节咧，就有一句说话吓，男不近女倒好啊。其实原文咧系冇我说呢两个字嘅吓，你睇和合本咧，佢点点点啊，即系话俾你听咧，原文冇呢两个字嘅。所以咧呢句说话咧，其实唔系保罗讲嘅，系保罗咧讲翻佢哋喺信上面所写嘅呢句说话。嗱，近咧其实咧系即系摸或者掂咁嘅意思吓，系咧一个委婉词，系咧系其实系指到咧性行为或者咧性关系嘅。好咧，咁咧就可以解。哇，好啲嚇，或者咧係啱嘅咁樣樣。嗱，其實咧呢句説話咧就反映出咧哥林多教會嘅信徒認為男人同女人冇性關係或者唔結婚咧，係咧唔單止可以接受啊，因為咧道德上面係 OK 嘅、妥善嘅嚇，甚至咧係值得考慮、值得嘉許同埋推崇嘅。係如果咁樣做咧，係咧好光榮同埋優秀嘅。哥林多的信徒有这些想法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性是污秽的，所以要禁欲，还有呢结婚呢、不是最好的，独身呢才是最高尚的。保罗就回应说，不是啊，应当尊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的性生活。在第二节，保罗就话要避免淫乱的事呢，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呢是一个命令的语句来的，所以用了两个当字。各呢就是指呢各人啊。有呢其实又是一个委婉词来的，亦都是呢指到有性关系这样的意思。保罗话各个男人必须只有自己的妻子。是咧，同佢有性关系。各个女人必须只同自己嘅丈夫有性关系，咁样咧就可以避免淫乱啦。淫乱呢个字系众数，系指咧各样嘅淫乱。嗱，淫乱咧系性罪嘅统称啊，例如婚前性行为啦、同居啊、一夜情啦、制作或者睇一啲色情嘅影音啦。一切的 cyber sex 在现代，例如情欲的短信、浏览色情网站，又或者进行性交易、召妓或者做援交，还有偷窥、非礼、性侵犯、奸淫、露体，这些都是性罪，都是淫乱。淫乱亦都包含奸淫，奸淫就是指到已婚的人和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就包括包养情夫、情妇，有小三、小四，在电脑里面同人有暧昧的谈情，是去称呼人一个不识的人做老公或者老婆。另外是有小蜜，即是说秘书兼情人，有蓝颜知己、红颜知己等等。有一位姊妹的丈夫是有一位的情妇被她发现了，但是她的丈夫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这位第三者脱离关系，但是也没有打算跟这位姊妹离婚。她有一次在她太太生日的时候，她在个生日卡上这样写，你是我的第一。这个太太看完之后很伤心，她很伤心地说，我不是要做她的第一，我应该是她的唯一。这个太太不能够接受多于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因为她的丈夫并没有尊重到婚姻。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他没有尊重到婚姻， 佢咧，而且咧係因為同第三者去淫亂嚇，所以咧污穢咗婚姻中嘅床，即係話污穢咗夫妻二人嘅性關係。保罗教导就是说，人人都需要尊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性生活，唯有这样才可以能够避免各种淫乱的行为。 K 先生的团队新加入了一位貌美如花、体态很无媚的女同事，当上司介绍这位女同事给团队每一个人认识的时候，她就小小声地说已经结了婚，已经结了婚了。她身边的同事兼她的好朋友就说，我在人事部那里打探过，她是未结婚的。K 先生就说，我不是说她未结婚，我是提醒我自己我已经结了婚了。已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经常去提醒自己的？警惕自己不要有婚外情，同埋呢不要堕入奸淫淫乱的里面。在第三节，保罗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合宜之分呢可以译做欠或者应该，其实呢是要付回你欠的债，即是负上应当负回的责任。当丈夫和妻子在婚姻的诺言里面是发过誓言的时候，就应该夫妻之间有恒常的性关系。同房呢，希伯来文亚达，其实呢除了指性交之外，亦都是指认识。夫妇藉住性交能够彼此深入的认识，而且建立全人的关系。夫妇身体的结合令到两个独立的个体在本质上面复合了，在实际上面就互相联系了，有紧密的互动，有互相的影响和牵连。这个结合令到两个人的关系深厚，是共同进退的。保罗的教导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里面的性生活不单止不是罪来的 not sinful， 更加是合宜和重要的。弟兄姊妹，已婚的你，你怎样去对待你的配偶的呢？你有没有用合宜之分去待他呢？第四节，保罗就说了，妻子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保罗讲到夫和妻在关系上面是平等的，这个跟犹太人男权至上和妻子是附属于丈夫的这个这样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基督里面二人成为一体，自己的身体就同时属于配偶的了，所以并不可以由自己单独自作主张。一位教我教牧辅导的老师陈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结婚是表示你用最大的自由去选择过一个不自由的生活。你同不同意？意思就是当男人和女人结婚的时候，自结婚那一刻开始，你就要时时去顾念住你的配偶，甚至要限制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放弃自己某一些权利，包括在性事上面都不可以只顾自己的权利。有一位弟兄在婚礼的时候公开对所有亲友这样说，他说我一生人只满足一个女人，就是我的老婆了。咁咧就呀，赢得当时嘅亲友表示欣赏同埋鼓励。弟兄姊妹，已婚嘅你系咪系以配偶为先嘅咧？系愿意你满足你丈夫或者你太太嘅需要而牺牲自己去将就下佢咧？喺第五节，保罗讲夫妻之间唔可以彼此亏负啊！亏负其实有奪取、保留、拒絕或者欺騙的意思。意思就是夫妻任何一方拒絕和對方有性關係，就等同欺騙對方 或者咧奪取咗對方嘅權利啊。保羅講到咧，唯一一個原因可以係夫妻分房啊，停止性關係嘅咧，就係咧專心禱告，尋求神嘅心意。但係就算係咁樣樣，都係咧要兩相情願啊，夫妻雙方都要同意。另外咧，只係暫時嘅，維持一段時間嘅啫。以後仍要同房，係咧要恢復性生活嘅。所以保羅嘅教導就係夫妻之間嘅性生活係好嘅，係聖潔嘅。夫妻禁欲唔單止咧唔會令人更加嘅聖潔啦，結果咧可能係會適得其反噶，因為咧係容易咧被撒旦引誘而犯罪。你聽到呢度咧，可能就會有個疑問啦。今日咧，好多人都係經常要出差公幹嘅喎，夫妻咧點樣去面對呢啲分房嘅日子咧？嚇都唔咁咧。我嘅意見啊，呢個又唔係耶穌嘅意見，又唔係保羅嘅意見啊，我嘅意見嚇。第一咧就係盡量避免經常長久分開啦，係咧，例如唔好做太空人，長期咧分夫妻分隔兩個地方生活啦。另外，非不得已要分開的時候，仍然每日要保持聯繫，傳達愛意和關懷。第三，要每日夫婦都同時去禱告，求主保守，幫助夫妻雙方都謹慎自守，不要墮入試探引誘裡面。有一位弟兄被公司派去澳洲工作，但是他每個星期五放工就直接去機場坐飛機回香港，每個星期日夜晚就由香港坐夜機回澳洲，第二朝星期一在機場直接去上班。他這樣是來回，不單止是頻撲，但所要的費用都是很貴，他真的好像一半的打工是為航空公司，但是他是願意付出金錢和時間去爭取跟太太相處。有一位弟兄咧，佢咧每次去大陸公幹嘅時候咧，佢咧都係咧會放一幅有金句嘅8R家庭相喺佢嘅辦公台度，同埋咧喺酒店嘅房間裏面。一方面佢係提醒自己，我咧已經係一個有幸福家庭嘅基督徒啦。另一方面咧，佢又藉此咧話俾啲狂風浪蝶知道啊，其實咧佢係有一個幸福嘅家庭啊，你哋唔使撲埋嚟啦。佢咧亦都咧係計準香港嘅時間，佢犧牲佢自己嘅睡眠，每朝喺咧個女未翻學之前，用視像通訊同阿女同埋太太一齊去祈禱，而每晚佢都係咧用視像通訊同太太一齊傾談，同埋咧亦都一齊祈禱。弟兄姊妹啊，喺結婚嘅時候立過誓，就必須遵守諾言。不可以虧負配偶，不可以有婚外情、婚外性，亦都不可以在性上面去只滿足自己，去虧負配偶。你有沒有能夠犧牲，或者去將就，以至去滿足配偶各方面的需要呢？我甚願主祝福每一對的夫婦都能夠在主裡面享受身心靈各方面的相親相愛、喜乐同埋愉悦。喺第六节，保罗就话啦：我讲呢句说话咧，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的。圣经学者 Leon Morris 佢咧就话啦，似乎咧保罗系咁嘅意思。保罗话：我虽然咧系陈述咗已婚者要守嘅本分啦，但系咧我唔系用权柄去命令所有人都要结婚。我是考慮到人的處境和氣質，我是準，即是接納人是要結婚的。其實保羅的意思就是並非人人都必須結婚，但是結婚是正常的。為什麼他在第七節就是講到，我願意眾人都好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另外一個恩賜，佢係點樣樣咧？ 據釋經學者的研究，保羅應該是曾經結婚的，因為很少猶太的拉比或者公會的成員是不結婚的，保羅是曾經猶太公會的成員。但是寫這封信的時候，很明顯保羅是在獨身的狀態，所以很可能保羅是一個喪偶的關乎。但是保羅雖然很願意人都可以好像他那樣，但是他說各人領受神不同的恩賜，未必人人好像他那樣有獨身的恩賜的。所以保羅就說了，結婚還是獨身是按恩賜而定的。那你聽到這裡，你又可能會問了，咦，在創世的時候不是上帝親自設立婚姻的嗎？保羅這樣說有沒有違反上帝的心意的？那這樣呢，在第七章的下半部，我們下次再說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了。好了，在第八和第九節，保羅說，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寡婦說，如果他們好像我這樣就好了。第九節就說，但是如果自己禁止不住呢，就可以嫁娶了，與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沒有嫁娶的呢，是可以指到呢未結婚的獨身男人，或者呢是不結婚的獨身男人，又或者呢是喪偶的關乎，因為呢這個是對照著寡婦的。好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呢，是一個假設句來的，但是這個假設句是說出這個是都是一個事實來的。欲火攻心呢，其實呢是指到火煉，就是在恩怨子谷裡面呢，通常猶太人就在那裡燒垃圾的，這些火就象徵著將來在地獄裡面被懲罰焚燒的火煉，又或者可以是指到焦急，是暗喻不能夠控制性慾而犯罪。而事實上，哥林多前書第五章真的記載到有人禁制不到自己的性慾念，而收了他的繼母，繼續收，即是繼續跟繼母有性關係，因而被懲罰，要被趕出去教會。保羅教導說，人是可以節制性慾的，不過如果不能夠節制性慾而犯淫亂的罪，那就倒不如結婚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食色性也，同不同意？我們的孔子說的，同意的請你舉手。這麼少人，不同意？好像不同意多一點，很多人沒有舉，不是很知道我，是啊，其實呢是同意的，我，因為食慾和性慾都是神賜給我們的，是人本性的一部分，是神給這兩個慾念給我們去維持我們的生命和繁衍人類的生命的。性呢是神所創造的，是美好的，是聖潔的，因為上帝創造完男人和女人之後，他說他看著所做的一切都甚好啊。但是很可惜，始祖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象徵著他們不聽神的善惡標準，他們要自己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之後罪就污染了人性，罪就入侵了世界，人就開始有犯罪的傾向了。但是弟兄姊妹，請你留意，人有犯罪的傾向並不表示人必然會做出犯罪的行為。保羅深深明白人有性慾，亦都尊重人有性慾，不過保羅教導我們一定要學會節制，就正如食慾都是神賜給我們的，但是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都要节制食欲的，哦，我们不可以日日吃薯片、朱古力、喝酒、锯扒的，哦， 人必须对与生俱来的欲念都是加以节制的。所以无论在婚姻里面的人或者是独身的人，都应该节制自己的性欲，是不犯奸淫的罪或者淫乱的罪。其实呢，保罗在第九节所说的好，不单止可以提那些寡妇或者鳏夫，其实呢更是提醒现在一些男朋友和女朋友有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同居的人。保罗说，既然你不打算节制性欲了，或者是已经跟对方发生了性关系了，那就结婚吧，不应该继续去过淫乱的生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娱乐新闻的呢？基督徒艺人王君卿在前几天他就宣布和拍拖11年的男朋友订婚了。他说他们结婚之前是不会一起同一间房，也不会同居的，也不会是称呼对方做老公和老婆的，直至真的结婚。我也很欣赏有一位未婚但是独居的弟兄，他在家里的那些灯掣侧根或者在睡房那里都贴上圣经的经文，他提醒他自己和女朋友是避免堕入试探的里面。他每次出差都请他女朋友和小组的弟兄姊妹为他祈祷和守望，免自己堕入引诱和陷阱的里面。所以呢，我真的叮嘱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结了婚的未结婚的，都是要持守圣经的训诲。我呢是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放纵的世代，不要被撒旦引诱，我们能够谨慎自守。好了，保罗呢在第十節到十四節就講到呢，我們呢亦都要持守永恆的婚約，是呢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咁樣去持守。咁呢喺第十節保羅話，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保罗这个吩咐这个字呢，是呢可以指到禁止，或者呢是好像军事的训令这样的，有强烈权威的吩咐。为什么保罗有强烈的权威呢？因为他是复述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命令呢？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六至九节。但从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多次这样说，不可以休妻。如果不是因为配偶先犯淫乱的缘故，不应该离婚。在哥林多前书这一章第十节，那个离开这个字呢，其实呢是一个反身动词来的，也都是呢表示呢是自己主动的离开。保罗的教导和主耶稣的教导是一样的，无论任何情况，夫妻都不应该离婚。在我家里有三个禁令的，第一个呢就是不准离家出走，无论嗌交嗌到怎样都好，不可以离家出走。第二，不可以叫人去死或者自己说要去死。第三呢就是不可以随便嗌离婚。有一次呢，我就跟我的亲戚一起去茶楼喝茶，当窝面上桌的时候，我就拎住个汤锅加上对筷子，我就说了，等我离婚啦。那我的儿子呢，当时呢就小五，他就捉我自杀了。 佢就哦，妈妈，你讲过话唔准随便嗌离婚嘅，你而家嗌离婚咁样吓，咁样啦。阿弟兄姊妹啊，你有冇时时喺唔高兴或者嬲你嘅配偶同佢嗌交嘅时候，你就嗌离婚噶？主同埋保罗咧系吩咐我哋啊，除非配偶犯奸淫。他在行动上面已经摧毁了那个婚约在先了。如果不是其他任何的情况，例如性格不合、家庭暴力、配偶沉溺坏习惯，例如赌、酗酒、或者配偶患上精神病或者其他的疾病，都不应该离婚。刚才讲的狀況咧，的確係會令到婚姻好艱難，的確咧係會令到夫婦嘅關係係好惡劣嘅。但係因為對方都冇摧毀到婚約，所以基督徒都唔應該主動去摧毀嗰個婚約。當然啦，喺實際嘅情況，如果在夫妇的互动的里面危害到一方或者双方的人身安全，或者严重的拖垮了一方或者双方的身心灵的健康的时候，教会是容许夫妇分居，是免是有危害。不过无论怎样，婚姻有困难的夫妇都应该去寻求辅导和治疗的。并且咧，系咧要恒切嘅去祈祷，希望情况有一日系会有所改善，关系咧可以得以恢复嘅。有好几位喺婚姻里面有挣扎嘅姊妹，曾经分别咁样问过我，佢话我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神所配合嘅人咧系唔可以分开。但是呢，我们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未信主，那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又有姊妹说，我结婚的时候都是信了主的了，不过呢我不听神话咯，我呢就嫁了给一个非基督徒，那其实我的婚姻都应该不是神所配合的啦，因为我自己反叛嘛，那我是不是现在可以离婚了？弟兄姊妹啊，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不是神理想的婚姻，但是都是神所配合的婚姻。两个不信的人结婚，只要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和一个成年的女人结婚，而不是、同性婚姻，不是同婚，即是用同小朋友结婚，不是呢抢婚，这些都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因为在创世的时候，神将一个男人带到、一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叫他们联合，人成为一体。所以只要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和一个成年的女人结婚，就是神所配合的婚姻了。所以都不应该离婚。有些研究告诉我们，其实 81% 的夫妇都曾几何时感到婚姻不愉快。你有没有想觉得婚姻不愉快？有没有想过想离婚？虽然我的家里就说不准叫离婚叫出口，但我心都想过的。特别是很难适应的时间。81% 已婚的夫妇都曾经感到婚姻不愉快。但是研究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不离婚，双方齐齐努力去经过困难，通常五年之后 ,86% 的人认为他的婚姻比以前快乐。其实研究告诉我们，婚姻中不快乐变回快乐是有三个因素的。第一，夫妇愿意继续向前行，愿意共同面对问题。第二、第三是改变自己的态度。 我在牧养上面见证了不少在婚姻里面曾经有危机、有困难、不开心的夫妇，因为相信主，学习去依照圣经的原则去相处，有些破镜重圆，有些在婚姻里面重寻回喜乐。所以保罗说，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应该离婚，除非配偶先犯奸淫，先在行动上面毁了婚约。好了，第十一节，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若是离开了呢，是第三级条件句，即是假设呢是大有可能发生的，其实亦都真的发生。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社会里面，妻子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女信徒，她们有错误的观念，她们以为做了基督徒之后，现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都不重要了，我们如活在天堂里面，所以婚约都不应该再有约束力了。他们又会认为和不信的丈夫有性生活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就主动离开了他们的丈夫了。但是保罗的教导就是说，就算离婚已成事实都不要再分，仍然要与前配偶寻求和好。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只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其余的人是指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提了那些寡妇嘛，是吧？所以呢，寡妇以外的其他人。咁咧，保罗好强调咧，唔系主耶稣讲嘅以下嘅说话。咁真系嘅，主耶稣咧系冇讲过保罗呢句说话嘅。点解咧？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犹太人一般都系唔会嫁或者娶异教徒嘅。就算一个犹太嘅男人佢娶咗一个外邦嘅女子为妻，呢个妻子都要跟随佢去信犹太教。但系保罗面对的牧养对象就不同了，他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和欧洲教会的信徒呢，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夫妻双方都是未信主的，但是因着听闻福音的缘故，后来呢其中一方呢就信了主了。所以呢，保罗就要依据主大原则是呢去作出一个适切的教导，所以他说是我讲的，但是其实他没有偏离到主的命令和吩咐的。保罗的教导就是，就算配偶不信主，只要配偶不主动的离开，那就不应该做离婚的考虑了。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成了圣洁是一个完成的时态，即是说是可以继续的这个情况。而且这一句就放在句之前，就表示强调。保罗要强调，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嘛。保罗强调，不信的配偶不会令到基督徒不洁净的，相反，不信的配偶是会因为信了主的丈夫或者太太而成了圣洁。为什么可以的呢？根据恩约神学的理念，信主的福气不单止是局限于信徒的，也都是可以扩散到其他人的身上面的。如果你想看经文，可以看我括住那些经文。不过呢，纵然是这样，大家都要留意，未信的人是会因为信了的人是圣洁不被玷污，不等于他是自动得救。 保罗只是想矫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在第十四节下，保罗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中的性生活不是污秽的，是圣洁的，所以藉着性交而生产出来的儿女呢都不会在礼仪上面是不洁净的，他们都是圣洁的，所以信徒大可以继续和未信的配偶是亲密，而且大可以带他们去亲近神，带儿女去亲近神。弟兄姊妹，你呢，如果你的配偶是未信主的，你的儿女未信主的，你是不是愿意和他们去分享信仰呢？好了，跟住咧，保罗咧就答最尾一条问题啦，就系话如果未信主嘅配偶坚持离开，咁点啊？佢嘅意见咧就系话尽量保持和睦啦。第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拘束咧就系咧。作奴隸或者成為奴隸咁嘅意思，係排喺咧呢個句嘅前面嘅喎，亦都咧好似頭先一樣啦，係有強調嘅作用。嗱，和睦咧係咧指到平安，除咗咧係和平相處之外，亦都咧係指到有平安。冇錯，神咧喺佢嘅和平裡面呼召我哋啊，佢嘅旨意係咧要同人和好啊。亦都期望佢嘅儿女系咧同其他人都和好，维持咧和睦嘅关系啊！所以信徒喺婚姻里面咧系应该咧同配偶和平相处噶。不过如果配偶执意要离开啦，而咧唔俾佢离开，反而唔能够维持彼此之间嘅和平嘅话咧，保罗就话咁就由佢离开啦。就咩唔好，因为咧佢嘅离开咧，令自己嘅心灵不断嘅被奴役、被捆绑，唔能够得释放。你听到呢度咧，又或者会问咯，咁系咪配偶一提出离婚就可以即刻应承佢，咁咧同佢签字分居或者离婚咧？唔系喎。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呢夫妇双方都寻求辅导，希望呢关系有所改善，能够挽回婚姻。但是如果对方不肯辅导，又或者辅导完了都坚持要离婚的话，那又怎么呢？就呢可以依照当地的法律，由对方单方面去申请分居，直至分居冷静期满了，看看又有没有得掹。如果仍然都是坚持要离婚了，他的代表律师是发封信来了，或者法庭发封信来了，一定你要被动那一方呢去签名承认收到这个人单方面申请离婚已经生效了，这样才去签名。如果这样做就证明基督徒是听主耶稣和保罗的教导，没有主动去离婚，只是无奈地去接受配偶的离婚。保罗说，当你尝试努力去挽救婚姻，仍然不能够挽回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内疚，这个内疚感是奴役你，你是学习放手， Let go, let go， 在主里面求平静平安，这个都是和睦的意思，和平是将自己的前路去交回给神。保罗的教导十五十六节的教导就是说，就算被动的无奈的要跟配偶离婚，都是要跟前配偶保持和睦，期望这个和平的关系能够令到配偶信主。因为第十六节说，你们这作妻子的怎么不知道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不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保罗没有说一定，但是呢是有这个机会嘛，你不知道会不会嘛。我呢认识不少离了婚的姊妹，在这方面呢做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有一位呢写信给前夫，表示呢懊悔在办离婚的时候非常之激动，恶言相向，彼此都伤害了对方。他呢请前夫原谅他。他呢又告诉前夫，我现在已经信了主了，我已经放低之前的心结，我和个儿子在主里面呢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有一位姊妹，她呢买福音电影的戏飞送给前夫和前夫现任的妻子，希望呢他们都能够认识主耶稣。有一位弟兄，他经历到呢信仰主基督能够帮助自己从离婚那个的挫败和伤痛里面康复过来，于是他介绍了教会一位的姊妹给他前妻认识，好希望他的前妻亦都可以呢翻教会认识基督，可以呢有成长。那各位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已经离了婚的，请你呢都不要泄气，因为呢主耶稣能够医治我们的创伤，他呢能够帮你有平静安稳去重新开步走。如果呢你能够同你的前配偶保持和睦，我相信呢你的儿女都会有更好的成长，而且呢你自己和你的前配偶的心灵都是会比较轻省。所以我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上帝召我们那个的原因，就是和他和好，和人都和睦相处。我们做一个的总结，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神圣的，除非配偶执意破坏婚约，基督徒在其他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守婚约，并且在婚姻里面过合宜的性生活，避免淫乱，亦都是按照主召我们的旨意维持和睦。我们低头去有一些反省和祷告。已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尽本分去满足配偶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在家庭里面维持和睦呢？你有没有恒切的为未信主的配偶祈祷，希望他早日都认识接受主？已婚的弟兄姊妹可以求主加力。如果你已经是离了婚，你有没有曾经向前配偶寻求和好呢？如果你现在在婚姻的关系上面面对挣扎和困难，我此刻邀请你将你的烦恼告诉神知道，并且邀请神介入你的生命和婚姻里面，给你们有更新和转机。我相信神已经听了你们诚恳的祷告，我们现在是请诗班唱一首诗，神圣纯爱，讲到神是怎样爱我们，以致我们一日的烦恼都可以交给神，并且学习神这样去爱我们的配偶。